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2015年即将过去了，在这一年里美国人民经历了许多高兴事、烦心事和新鲜事。美联储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决定加息，美国经济复苏日趋稳健，恐怖袭击和伊斯兰国的兴起为美国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国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再次升起，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裁决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所有的军事岗位向女性军人敞开大门，大都市纽约低收入的家庭仍然面临温饱问题，近50万美国人仍无家可归，其中呢1/4是儿童，全美范围内的警察暴力、种族冲突接连不断，地产大亨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异军突起，美国民众和政客对是否接收叙利亚难民辩论不休，如此等等。2015年最后一天的时事大家谈，带您了解美国老百姓的希望与担忧。今天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小夏，欢迎您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刚才我是列举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和美国人民经历的这大大小小的，有高兴事儿，有烦心事儿，还有很多新鲜事儿。要说2015年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首先要说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大事儿，是恐怖主义威胁这个事儿。我想您可能把它列在我们先说这个，我想您一定不会反对。
对，其实恐怖主义威胁的事儿跟今天我们在坐在演播室里这个做法有点关系。你看，你用的是这个，我用的是这个，
是
我们看的是同样的问题和稿子。那么其实恐怖主义威胁到现在美国面临的呀，跟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特别是这个社交媒体的发展，有特别大的关系。这也是美国人为什么会非常担心的缘故，因为恐怖主义到了家门口。
所以自从14年前啊，如果没说错，14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美国本土遭受了大规模的这样的恐怖袭击，3000多人丧生。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发动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反恐战争。美国的反恐战争啊，在过去的10多年来，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美国的本土啊，好像在这10多年当中啊，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这样的恐怖袭击。不过到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又到了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12月初吧，应该是这个加州的叫圣贝纳迪诺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给美国实际上是敲响了警钟，再加上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更是给奥巴马总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你是怎么看美国在过去的这10多年来这一个反恐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现在咱们先看一个大的局势。美国有个笑话，就说每一个将军都在打上一次战争。你看那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大家说要拼命多配备马匹。然后二次大战的时候要拼命挖战壕。
是。
到后来现在到核战争什么，咱们现就是美国打这个常规战争二战以后吧，他还习惯了有武器啊，发展无人机啊等等。但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战争他们称作不对称的战争。战争的形式改变了，也就是什么说呢，你美国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有非常先进的武器，但是呢恐怖主义分子，特别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他用的是互联网新媒体的手段，他用的是等于有点像城市游击战。他不是说在战场上跟你面碰面，他肯定对不过美国，但是他在你家门口打，他在你的心脏里去吸收这个他的人员，他很可能。所以美国现在引起的非常有，就是说应该说大家非常警觉吧，说你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的邻居会打你一下。我记得很清楚，就美国过去9/11以后吧，你在公路上老能看见一个标语，就打在上面说，如果你看见什么要报告啊。 可是呢，十多年就九幺过后，可能一两年有这个事儿，之后就再没有看见了。可是呢，在加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在公路上一路又能看到，你看见了就要报告，你看得见，这看见就要报告，所以这个说明在心理上美国人有个特别大的变化。
现在在华盛顿的地铁里边也是有这个标语的 ，When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就看见了就要报告。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刚刚我前天看见出来的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消息也是，就是今年在圣诞节之前，它一个统计数字，它美国的枪支销售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74%。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开始自己本人就非常担心个人啊，那么在想军队警察可能保护不了他们，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局势？你知道美国现在民间是有3亿条枪，
是
如果美国
人均一支差不多，
对，如果美国是这个趋势继续发展成为一个城市游击战的话，美国人确实很担心是不是会恐怖战争就这样打到美国自己家门口。
在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911发生的时候，2001年，14年前，当时我正好是在纽约，而我那天呢正好是在曼哈顿那个地方，正好我还真的是目睹着那个第二座大楼坍塌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说留下的这种冲击，无论是从这种感官上还是心灵上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过去的10多年来，我们在美国，我们一直这样说，很多政客也这样说，总统也这样说，国会的议员也这样说， We in the US are not safe but we are safer。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说是彻底的安全了，我们现在比原来比那个时候更安全了，但是
比欧洲人安全，
比欧洲更安全了等等，这样的一种心理。但是现在我们还能这样说吗？
啊，我们这就是我们从美国这个民调上看，在这个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前，有好几年时间，经济议题一直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首要议题。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马上上来了昨天的数字，就是美国40%的选民认为恐怖反恐是第一关心的事情，经济只有23%的人认为经济是第一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种关心程度的上升啊，也说明美国人并不觉得自己那么安全。
再就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过去的10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啊，我们比欧洲更安全。说到这个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美国说的就是说，欧洲的恐怖主义的这个本土化的趋势是越演越烈。那么现在虽然美国好像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说我们很庆幸我们把这个恐怖主义阻挡在美国的国土之外了，但是似乎从2013年波士顿事件，还有12月份的这次的加州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应该来担忧恐怖主义在美国也是有这种本土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了？
确实美国很担忧，你要再看看其他的调查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有一些，但是呢还没有发生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说美国本土恐怖分子的增长，比如说就在我们住的弗吉尼亚，那么在弗吉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就是伊斯兰这些比较极端分子的训练营，他们在那训练各种就包括武装在内，包括怎么样生存在内的各种这个手段，所以呢这个在美国是不是非法的，在美国是合法的，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所以美国这个由于这个选举政治推动的，美国会不会就此就这个立法呀这个措施方面有什么影响呢？这是大家拭目以待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也提醒说，恐怖分子打击你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的自由，那么如果你因为恐怖袭击呢，你就更多的限制人民的自由，是不是恐怖分子的目的就达到了？
说完了恐怖主义，再说2015年还有一件大事，还是可能是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儿啊，一件好事儿，就是美国和古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敌对，恢复了外交关系。不过呢，这个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这件事， 应该最早的这种决定是去年做出来的，但是呢是在2015年7月和8月的时候，就是各自都在对方的首都重新开放了大使馆啊。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国旗半个多世纪之后在古巴的首都又再次升起来，但是呢美古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争议，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还是很担忧。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呢，说美国的你这种做法呢不是很平衡的，对于古巴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退步。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倒不觉得对于古巴人是个退步，我想就从这个舆论方面，从外国记者在古巴那个调查的情况看，古巴人民是很高兴的。
嗯，
因为古巴人民，我们也记得中国跟美国这个起码是开始有这个大家开始谈话也对话以后吧，中国人民其实很高兴，古巴人民还是愿意有个更宽松的环境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自从这个卡斯特罗执政以来，特别是自从朱湾事件以后，这个有大量的古巴裔的难民逃到美国来，他们当时有很多人经历千辛万苦，甚至九死一生逃到美国来，他们对这个卡斯特罗政权是极其反感的，而他们在古巴也非常有，他们在美国也非常有势力。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看，共和党候选人这次有两个是古巴人的后裔，其中一个是这个是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在卢比奥，
是
卢比奥的父母就是从古巴移过来的，他们在美国落了脚，这是他们有一定的难民身份，这样，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反共，他也非常反对跟古巴建立外交关系的。另外一位是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的父亲更有意思，克鲁兹的父亲本来是他是一直是支持这个古巴革命的，并且被巴蒂斯塔政权投入过监狱，但是他后来到了国外以后，他对古巴整个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重新的观察吧，所以他就变成了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那一部分了。所以你可以想见，就古巴这么小的离美国90英里的这么一个小岛，对美国政治、对美国人心灵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古关系正常化，有人高兴，有人担忧。那么，包括有很多政界的人士也是非常的担忧。当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敌对，这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人民可以自由来往了，人民很高兴，也期待着贸易可以很快就可以自由，
这人民是可以自由来往，是一边倒的，因为古巴人是并不是能自由来美国的，
是
美国人可以比较自由去古巴。
对，那么美国人有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感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有些批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策可能做的是不平衡，对于古巴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就是说让古巴人民感觉到美国这么多年对古巴的这样的封锁，这样的一种敌对，那么实际上是最后彻底的失败了，美国失败了。
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说，你说美国也是封锁了很多年中国，但是美中关系解冻以后呢，这并不等于说以前美国做的很多事情失败了，比如朝鲜战争这个事情，那美国起码是你要看看美国帮助这个拯救了南朝鲜的人民，是不是？那么我想呢，美古关系中间大家担心的并不是说证明美国过去的这个封锁失败，而是担心呢，美国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是说对整个这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态度的软化，就是说我们甚至是可以接受你们这种政权方式的，所以这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再继续还说这个美股关系，就是说，美股关系现在在形式上是正常化了，但是要真正的实现两国关系这样的一个正常化，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当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72年的时候，人民也很高兴，是吧？那么美中两国的关系也是度过了一个10年的一个蜜月期。那么现在美股关系从形式上、从外交上是正常化了，那么距离真正的两国的这样的正常化 还面临什么样的最棘手的问题？
这里是两边社会制度不平衡，比如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就要牵涉到很多，我们也知道美中的第一步是贸易问题，两国能不能有正常贸易？可是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制度是不一样的，一边是还是有一定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边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你这个经济贸易正常化你要怎么做？是不是古巴就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大量去打美国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大量去这个投资古巴，将控制古巴的经济，这个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我很感兴趣，就是要看看，因为这么多古巴人在美国，他们的从交流上，从怎么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会不会在美古关系中迈出非常关键的一步。
嗯，我们现场导播提醒我，现场有几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
孔先生，
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
嗯，
感谢美国之音给了我2015年的发言的机会，并且我尚未被逮起来。说真话，我不关心幸福的中国人，我更关心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的安全。我认为啊，既然美国2015年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应该请《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总编当奥巴马总统2016年的智囊团团长，这样就会免除2016年美国的灾难。这样呢，就会把2016年美国的灾难引入 China， 就成为。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山东的孔先生，啊，说起话来总是很风趣。我们再来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好。
首先感谢这个美国之音一年来的服务，祝美国之音全体工作人员和嘉宾未来的岁月与生活幸福，长命百岁。第二，我想说一下，我这个网上发不了帖子，请龚小夏女士帮助解决一下这个网络问题。第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新闻对等，这个中美之间啊，什么时候能实现？最好出一个法案，新闻对等法，我认为比较重要。还有那个小夏女士说那个恐怖主义问题，我认为恐怖主义犯罪的那种宣传就应该坚决的给它禁止。谢谢。
嗯，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还有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首先我祝新的一年你们元旦快乐。感谢那个美国之音呢，陪伴我们度过很多快乐的时光。在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能通过美国之音能诉说出去，所以说我们心里是很痛快很高兴的。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呢，我觉得美国最关心的就是还是中国。因为刚才这个悠悠女士讲的，她说这个什么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所以讲这个说法已经不对了。现在中国它已经有资本主义了，它只是说道貌岸然的搞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难道就高于资本主义吗？不对，它都是资本主义。国际社会它就是一个社会，美国它也是个社会，中国它也是一个社会。现在要准确的说的就是一个是专制和民主的问题，应该说民主文明是先进的、科学的、进步的，比如说美国、西方国家。
好了，时间的关系，湖北的张先生，对不起，要打断你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紧凑，就让您讲到这儿。
还有一位广东的黄先生。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在刚才我说的是古巴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这个不是中国，是古巴，就是这是社会主义，不是谁高谁下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国家控制的问题。
嗯，
对，刚才还有就是这个发不了贴的问题，我倒是咱们去问问，怎么回事？有时候不干我们的事，
在节目里边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有时候不干我们的事，有时候是中国的互联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下一个小夏，我们想说的。美国过去一年发生的大事，那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裁决，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但是 从形式上来看，这也是在整个美国全美国的这个范围内是合法化了，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这样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争论，这么多年了就真的是尘埃落地了呢？
恐怕没那么容易。就争论，我们可以用一个相似的例子来看，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断堕胎合法化，到现在堕胎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我想同性婚姻也会类似，其实同性婚姻就是在最高法院判决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呢，恐怕不但没有那个制止这个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恐怕还会更激化一点，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就大家非常集中讨论的目标。那么实际上美国法律是婚姻法是州法，所以每个州才规定婚姻。那么有很多州，就是说很多州特别保守的州的选民是一边倒的不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些州里能出现同性婚姻的话呢，必然会引起选民的相当多的反弹。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要看一看。但是我个人估计啊，认为就这个争议是不会禁止，不会停止的。
那么在你看来，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合法化对于美国社会，刚才你谈到，因为在美国的这个婚姻法呢，这个都是各个州来自己来制定的。那么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对美国社会，那么美国现在这样了，对于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这个冲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正面负面很难说，但是我想这是人类社会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在于婚姻作为一种家庭形式，它逐渐正在，如果不是在解体，在削弱。那么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字，现在美国每户的家庭单身或者单亲的户数超过了夫妻都在，这就是夫妻子女这样一个核心家庭的户数。那么就说这种婚姻的形式多样或者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就是越来越普遍吧。那么单亲家庭不结婚，我觉得同性婚姻这个本身吧，不见得一定说是婚姻这个形式本身能够因为有了同性婚姻我们就结婚的人更多，恐怕反而更是因为这是整个这个人类婚姻趋势在削弱婚姻作为家庭这个作为抚养后代的一个基本单元，这个形式在削弱的一个象征。
我们现场还有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我们再接一下看看广东的黄先生还在线上吗？
在。
那请讲，黄先生。
是这样，我首先祝福主持人龚小夏博士新年快乐
谢谢，
工作顺利。
谢谢。
我今天呢要讲一下，美国如果想彻底的消除恐怖主义在美国兴风作浪，彻底杜绝这个恐怖主义，我个人认为美国必须要回到专制制度，必须要有毛泽东、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金日成、波尔布特这样一批同志来治理美国。来领导美国，恐怖主义才。
感谢广东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
这个我倒有很确，第一是不是回到专制？美国从来没有过专制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还真恐怖主义从专制从这个恐怖角度说是小打小闹，真正的恐怖是国家恐怖。真正的恐怖是专制恐怖。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人类历史上专制政权导致的死亡人数是数以亿计的，而跟恐怖主义不是不可同日而语。
接下来我还想再说一说是一件烦心事儿了，就是美国最近的这个警察暴力，特别是针对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警察暴力是频频的发生，所以呢美国民众就发起了一个叫珍视黑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来呼吁结束警察暴力，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
在2015年，无公正无和平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数千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支持者呼吁彻底改革国家刑事司法体制。在过去的两年内，随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导致手无寸铁的黑人死亡的警民冲突事件陆续发生，运动的支持者不断增加。 活动人士说，他们想要结束他们所说的在黑人社区内的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真是黑人生命运动成员丹尼斯·罗德里格斯表示，这一运动正在壮大。
They open our eyes to everything. They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while we may not be seen,
它帮助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现在可能被视为低人一等、毫无力量，但是我们劳动的果实很快就会到来。
Time and time again.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通过街头抗议和社交媒体宣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运动呼吁议员和总统参选人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政治分析人士艾尔西斯科特说，
它促使我们再次开始讨论警务改革。我们从911事件之后就忽略了这一话题，更关心国家安全而不是社区警务。
我想尽所能防止人们置身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情形。
E.W. 杰克逊是一名牧师，也是保守派社区活动人士。他说，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应该同样重视每天发生的数十起黑人之间的屠杀，而不是仅仅关注警察杀人的事件。
如果你把所有的问题描述成跟种族有关，或者和警察暴力有关，那么我觉得这是在回避根本的问题。
但是华盛顿的律师和社会活动人士恩可奇泰法不同意这种观点。
这
不是说所有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的说法不对，只是说在当下我们应该格外关注目前受法律和政策负面影响最严重的人。
People who are most adversely impacted by the laws and policies that are going on.
前警员莱昂特莱特认为，真是黑人生命运动不是鼓励团结，而是加剧分裂。
不应该把警察和社区对立起来，而是帮助为整个社区建立一个环境或者平台，让各方都能坐在一起讨论信任问题。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领导者们表示，这一组织正在努力与警察局建立关系。他们称会继续进行街头抗议活动，让人们关注黑人与警察之间发生的致命事件或者暴力冲突。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小夏，这个关于警察暴力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小夏看美国这个节目里头也说了不止一次了。那么今天咱们就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到底有解吗？会不会就是仍然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有解啊，得黑人领袖出来真正关注、真正珍视黑人生命。因为现在这个，你看看黑人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黑人社区内的犯罪。像刚才里头几位说的，芝加哥今年黑人社区里被打死的已经超过500人了。那么如果相对警察打死，警察今年在这个执法期间打死了981个人，那么其中就说40%是黑人，那么绝大部分是犯罪过程的，就是手无寸铁的人打死了90个，那么我们这样算起来呢，黑人大概也就是40个上下，30多40个黑人。那么相对来说，像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打死好几百，这是非常不一样的。而在这些就说警察开枪，基本上不是警察故意开枪，而是说这些地方犯罪率非常高，警察非常紧张。所以呢，真正减低这些地区的犯罪率，改造这些社区，才是那个珍视生命、黑人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说到这儿，我本来想一个问题，咱们就简单的说说。我一下子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谈到了这个黑人社区的这个犯罪率的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福格森事件来看，就是发生了过去这些警察暴力当中出现那些问题，往往是说是因为是白人警察打死了黑人的受害者。那如果反过来想，如果这个警察是黑人警察呢，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吗？那么为什么像福格森那样的一个地方是以黑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就没有黑人警察呢？
当警察是这样的，首先你要高中毕业，那在那些社区里，这个黑人贫穷社区里，一多半人是高中毕不了业的。你要高中毕业，接受进入警官学校，受过严格训练。实际上呢，那个在黑人社区里都是着意招收黑人警察的，很多时候是招收不到，因为在那些非常贫穷的社区里，那个犯罪率就高的社区里， 能够就他你当警察你得首先要毕业
背景调查，
对你，而且你也没有犯罪记录，你也没有少年犯罪，没有人轻年轻，所有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有资格的人不容易。但是我们看看大城市，比如说纽约，纽约的警察局里超过一半是黑人和少数族裔，我们也看看华盛顿的警察局里也是超过一半是黑人和少数族裔。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招收警察这方面，我们并没有证据说美国警察就或者政府方面有任何种族歧视的问题。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说2015年啊，有人说2015年是美国女军人之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包括战斗岗位在内的所有的军事岗位都向女军人开放了。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这是这些女性一直翘首以盼的历史性决定，国防部长卡特宣布。
As long as they qualify,
只要她们具备资质，符合标准，女性如今能够比以往通过更多的方式为我军的使命效力。她们将被允许驾驶坦克、发射迫击炮、率领步兵投入战斗。她们能够成为陆军游骑兵、陆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海军海豹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空降兵，以及所有以前只对男性开放的兵种的成员。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和沙耶·哈维尔是今年八月通过严苛的训练课程同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的第一批女性。
You can't really have an off day.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这帮助陆军扫清障碍，落实向女性开放所有岗位的建议。
我想不久之后我们会说我们为什么10年前没这样做。
美国陆军驻欧洲司令本霍吉斯上将说，他看好部队的未来，并不担心反对者。
这将让我们更灵活和高效，他们与其说批评话，还不如鼓励出色的青年男女投身进来为国效力。
但是有一个军种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纳女性进入步兵序列，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一份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海军陆战队单位行动更迅速，战斗力更强。但是如果是涉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男女搭配的海军陆战队单位将要更加出色。
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海军陆战队？对于这种非常需要体能的工作，我们是纯粹看重体能呢，还是也要让批判性思维发挥作用？
专家们表示，到最后这个决定关乎的不只是公平问题，还有人才。
Just because you're a man,
仅因为你是男性并不一定表示你就能胜任这个岗位。从更广泛的人才管理战略来看，你要保证招募到的是最优秀的，而且还有不管是男是女人人都必须遵循的标准。
根据军方新的规定，决定这些军人命运的将是能力而不是性别。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刘丽播报。
2015年美国女军人年，小夏，我想让你说一说，就是这一最新发展的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之所以这样问，就是我感觉好像这个女权问题还有平权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总的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可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情况，因为这个不光是军队，比如码头工人，这个装卸工人，它里头就是说，当你需要这个重体力的时候呢，那有时候呢性别是天生的有差别。那现在整个军队战争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前不久有一报道我看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女军人，她每天也是上班下班就到平时去买菜一样的军人，可是呢她是什么人呢？她是在这个作战室里决定摁下按钮炸死，就是在中东炸死谁的那个人，他是在美国能做这个决定，在拉斯维加斯。那么实际上这种工作呢，就男女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大量女军人在这样的服务。可是现在涉及的，所以对女军人开放呢，是一些包括重体力的，像你说海豹突击队、海陆军特种部队、什么刚刚像海军陆战队的，还有他的特种部队等等，就这些位置，如果向女性开放的话，女性体力吃不吃得消？如果有一两个女性体力吃得消的话，他们进去，比如说100个人的部队里有2个女的，但会不会造成因为各种性别原因争风吃醋也好，人的关系差别？另外还有就是说，你在外面设立营地，你是不是就要设男女厕所？ 你甚至会有这个女的就要她自己特别的设施。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有很多特别的规定啊，是针对一些规定，比如说你是穆斯林，你不吃牛肉，你不吃猪肉，那么你是可以这个，你是可以要求的，你是吃素的，你也可以要求。所以呢，就说很多人就争论说，军队越来越多这种特殊要求，会不会造成问题？
嗯，所以说就是这个对于女军人进入作战岗位，这样的一个发展，它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还是更多的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但目前美国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想象征意义更大。
嗯，接下来说一件，这应该是让这个美国政府挺没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就是最近看到一个报告，说是白宫呢先是说，啊，总统那边说了，说联邦政府的这个食品补助项目非常有效的减少了美国的饥饿人口。不过呢，有这个非政府组织，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了，说在美国仍然还有4800万人吃不饱，而在这其中呢，还包括1500万的未成年人，还说仅仅在大都市纽约就有150万居民吃不饱，就是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个数字我非常怀疑。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就政府规定的低收入家庭中他们有什么。第一是75%的低收入家庭有汽车，第二是50%的低收入家庭有房子，房子自己买的，
是。
第三是这个1%。基本上差不多是100%的低收入家庭有大电视。
嗯，
那么这里头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就说问那个，如果你说吃不，你说你饥饿吃不饱的，你给我找一个吃不饱的人看看，然后呢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吸毒啊、酗酒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政府今天说福利社会、福利补助，那么政府补助是能保证每个人起码是吃得饱的，起码政府的食品券就是保证了你有饭吃。那么很多问题是，就是说确实家庭有比如父母扔下孩子家里饿了不管了，那么这里就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案例基本上100%都涉及父母有吸毒和酗酒的问题，把儿童扔在家里不管，并不是说他缺钱，你给他再多的钱，他去了毒品，去了酒精类饮料，那么就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这里头就有，也就涉及一个人权的事儿，就是说你这样的父母的话呢，政府能不能把孩子从你家里拿走？根据美国法律，在一很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情况政府是不能把孩子带走的。那么所以饥饿，我看到的大量的案例的呢，儿童饥饿呢是因为父母不理，而父母不理，父母饥饿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其他的问题，特别很多人是拿着食品券去换这个酒精类饮料和换毒品，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这种做法是违法的。
当然是违法的，可是是大量存在的，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解决这种问题，是不是更多的发放食品券和更多的就是实行补助呢？我想那是缘木求鱼。
所以就是这个数字一听起来，就是因为美国3亿多人口，4800万多人，好像听起来并不是很多，但是呢，
多了百分之十几了，这
百分之十几了，对。但是呢，更何况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头号强国，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除了解决不了这个所谓的温饱问题，除了你刚才你提到的那些问题之外，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让美国仍然还居然还有这么多的饥饿人口？
第一，我是说我怀疑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怎么算饥饿，怎么饿法？因为美国就是包括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内都认为不是饥饿，而是儿童肥胖是青少年中的第一大问题，特别大的问题。而实际上目前现在美国的儿童肥胖症已经达到了快三分之一，所以美国真正的这个健康问题不是饥饿，而是过胖。
还有一个数字，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有50万美国人现在仍然无家可归，还说1/4是儿童。那么简单的说说，美国是怎么来解决这些无家可归人群问题的？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它各是什么？即使是在首都华盛顿的大街上，也是经常能看到 无家可归的人。
我还去采访过无家可归的人，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其实现在美国包括政府和这个慈善组织提供的床位是足够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住在里头的，提供了床位或甚至有提供的房间。那么很多我去问过的所有的无家可归的人，就是我大概当时调查的问过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他们都说不要去，不愿意去，
不
愿意受那些地方管，因为去你要去住在这个就是住在这些慈善组织或者政府提供的地方，你不能比如说你早上十点钟还在睡觉，你早上按时起来，你得铺床，你得叠被子，你不能扔下就走，你在那边不得酗酒，不得吸毒等等，有很多这些规矩他们不愿意忍受。那么如果从统计数字来说，你说美国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慈善设施，特别是床位提供这些人住宿呢？那是足够的，甚至还有多余，但是呢这些人不去他有他们自己的原因。
嗯，这也是给这个社会啊，给这个政府也是造成了也是非常的头疼，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就是不是没有这些设施，像你刚才说，不是美国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因为刚才你说的那样的原因，他们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愿意去，特别是天气情况好的时候，他们就是更喜欢在这个露天。
我跟你说，我见过的无家可归者最多的地方是美国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就是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圣塔莫尼卡海滩。这个海滩甚至有设施让无家可归者洗澡，可以睡在那，天气好的不得了，一年就下十天雨，所以呢天气非常好，一年就是冬天很暖和夏天很凉快的，无家可归者特别多。但是那附近的那个给无家可归者的设施也非常好。
嗯，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恐怕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任何一个总统都很难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五十万这个数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去调查无家可归者数字，就是说你一年流浪多少天，那么也可能一人我就是这一年我就流浪了十天，可是他们把算在数字里头，那么实际上你那个剩下的355天是有地方住的，那么流浪了十天。所以这个我们就说，我作为做社会学研究的，我们特别就主张说一定要把所有这个数字吧就认真做过细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大听起来很惊人的数字。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得说说这个川普，地产大亨啊，川普啊，美国现在正在这个总统这个两党正在竞争这个提名人啊。地产大亨川普在过去的几次这个总统这个竞选中，他都出来竞选。一般呢，大家都觉得哈哈一笑，觉得这个人还挺，就是一个有人，甚至就是觉得他出来竞选简直是开玩笑，就是觉得每次都是出来觉得挺热闹。但是这次不同，这次呢，他似乎是在这个提名当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最终在你看来川普最终在共和党里面有戏吗？能被提名成为总统候选人吗？
我现在我就说，我跟所有的这个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一样，大家就不说了，因为这个我想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非常低估了美国民众的情绪。川普为什么赢？川普其实是每天大嘴巴乱说话，但是呢我去采访过一个人，他也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他说话跟我爹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穷人。那么川普的话，就美国这些年政治正确啊非常严重，大家什么能说不能什么说，大家就觉得好像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少得太多了。那么他做的事儿是把大家在家里饭桌上说的话全部搬到台面上来说，这在美国政治中是从来非常罕见，几乎见不到的，这让别人觉得耳目一新，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感到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其他权利被剥夺了的贫穷的白人，所以川普的支持者中就说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蓝领阶级特别多。
那在你看来就是说他的这样的支持率这样的一个攀升是和他这样说了一些就是在只能是过去在家里头在吃饭桌上说的话，现在他把它公开的拿到公共场合上，别人都不说的话他说了，所以说支持他人更多了，是主要是这个原因吗？
主要是这个原因。
嗯，
我认为，而且很多话是大家心里也这么想，就是说当你这么能这么想不能这么说的时候，你是觉得很憋气的，那么川普替很多这些人出了口气。
嗯，说到你刚才说这个川普是个大嘴巴，什么话都说，比如说让我一下就想到就是不久前 因为这个叙利亚难民危机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啊，跟全世界都在讨论，欧洲也在啊，这些国家的到底要不要接受叙利亚难民，美国也在讨论这个叙利亚这个难民的问题。那么川普就出来是在公开的场合就说了，这些美国是不应该接受，这些难民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那么就是说，美国应该不应该来接受叙利亚的这些难民？
美国接受的比较少，其实美国当时说的是就是接受一万，不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应该接受6万5。
嗯，
这个数字怎么定了我们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他们怎么定的。但是呢，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经过巴黎和加州两次恐怖袭击之后呢，很多美国人心里就开始就是害怕这些难民中间夹杂着恐怖分子。那么你说一万人中千分之一是，你就加了10个人，那么10个人就可能引起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都会有所警惕。那么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你知道都是从拉丁美洲过来的人。美国跟欧洲不一样，欧洲需要大量来自中东类伊斯兰国家的劳动力，因为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而且出生下降的，比如德国是一对夫妇1.85个孩子吧，那个法国要更低，这个最低的应该是哪里，是1.3，丹麦还是挪威我忘了，就是总之他们的出生率是低于他们的人口增长就是需求的，所以他们需要。而美国呢，美国第一是美国是比较相对保守一点的国家吧，在社会观念上，所以美国的出生率要稍微高一点，增长率美国出生率大概是2.1左右。那么美国也有大量来自拉美的移民，所以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对这个劳动力的需求。
我们差不多今天这个节目还有差不多3-4分钟的样子，最后我们必须得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个总统，美国两党都在这个总统竞选了，这个领先人物啊都在不同的场合可能都会提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啊对这个问题也是特别的关心，但是在美国总统竞选当中啊，这个美国总统他的这个或者候选人他的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在美国总统选举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对华关系是在总统竞选这样的时候一般只是一个口号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你那个像川普会不断的说我们跟中国谈贸易我们亏大了，因为那个美国你看我们让中国拿走了这么多东西。但是那个就说比如他们会批评说那个贸易协定，那个希拉里他们就会批评华尔街他们跟中国做事。但是这个东西啊，因为美中关系是个很复杂的国际关系，你要把它简化成竞选口号是很困难的，而在竞选期间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也不是这个问题，所以美中关系对美国竞选影响不大。
但是就是说他连一点点影响的关系都没有吗？
当然有，当然有的最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对美国普通的选民，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中国的贸易中国对美国的互联网攻击，这都是就是很热门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在就是两党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大，因为对中国贸易两党的人都会说我们是不能让中国占太多的便宜，那么对于互联网攻击这个事来说我们要坚决回击中国的互联网攻击，所以两党的这个争议不是那么大差别吧，这样对于选民的影响也并不大。
在这次这个总统这个竞选当中啊，就是这两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各自所面对的就是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怎么样来能赢得更多的选民的选票。因为刚才你提到川普他有他的这个特点，他可以赢得一些特别的一些人的选票。
现在还没有到两党对决的时候，现在是党内对决，所以党内对决和党外对决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牌。因为美国的选民基本上是这样，三分之一民主党，1/3共和党，1/3无党派。那么你在初选的过程中在党内选能不能胜出呢，你是要看你对你那1/3怎么样。就是说你不用争尖，到大选的时候关键是中间，因为你党派已经是选出来了，他们是你的人，那么中间派选民怎么争取。所以现在来说呢，他们在 到起码到明年三四月份这个中间都是先争取党内的选民。那么争取党内的选民呢，左派要向左靠，右派要向右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左派正在向左靠，右派正在向右靠。
那这是对共和党来说他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他
共和党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其实共和党最棘手的问题是川普。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川普啊，原来还是民主党的，川普不是共和党的基层选民和共和党大佬中希望选出的候选人，他们更希望有一个比较传统一点，有特别有行政能力的州长啊什么这一类候选人。那么川普出来，他吸引的很多人是什么呢？很多人是平时并不那么关心政治的，能用很多话很快煽起来的。而且尤其是最近的统计也发现，把川普吸引的很多是里根当时吸引的民主党人，就是他们叫里根民主党，也就是说白人蓝领阶层。那么他们吸引了川普，这样的话呢，他们把共和党党内的票数摇摆了过去以后呢，使共和党觉得非常头疼，说这个他们不想要的候选人竟然占了首位了。
这下就而且还我还有一些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啊到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岁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参加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